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6日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五4月15日，战斗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伊利希钢铁厂周围激烈展开。乌克兰试图打破俄罗斯的围攻，同时俄罗斯威胁要加大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亚历山大·莫图兹亚尼克说，俄罗斯使用了远程军炸机攻击马里乌波尔，这个是俄军2月24日入侵以来的第一次。莫图兹亚尼克说，马里乌波尔局势是艰难困苦的，战斗此刻仍在进行，俄军经常呼叫增援部队攻城，但在目前俄军仲未能够完成占领。同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莫斯科本星期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正式外交文件，警告说向乌克兰运送最敏感的武器系统是为战争火上加油，并称这样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华盛顿邮报说，该报审阅了这份外交文件的副本，在这段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批准扩大对乌军军援，这些武器装备正在被交给乌克兰。在其他地方，俄军正在集中兵力试图夺取乌东两座城市努别日诺耶和波帕斯纳亚。俄罗斯国防部誓言要加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导弹袭击，来回应俄方所称的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侵略。俄罗斯国防部声明说，对基辅目标的导弹袭击次数和范围将会增加，来回应基辅民族主义政权对俄罗斯领土从事的任何恐怖主义袭击或破坏行为。北韩星期五4月15日傍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办有几万人参与的盛大青年学生和烟花晚会，庆祝已故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日成110周年领诞的太阳节。但是金日成的孙、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党政军高层却未有现身舞会和晚会现场，亦都没有按惯例举行阅兵活动。金日成是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亦都是1950年6月韩战的发动者。金日成1994年7月逝世之后，每年4月15日他的生日被列为太阳节，成为北韩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亦都是北韩党政军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和阅兵仪式的日子。虽然北韩今年太阳节的庆祝活动并未有包括阅兵，但平壤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打破了2017年以来自我设定的暂停远程弹道导弹试射的限制，多次进行导弹试射，包括其自称的一次全射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专家指出，北韩在同美国举行的希核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和联合国主导的经济制裁有没有办法缓解之际，正试图通过导弹试射来扩大它的武器库，同时也向美国施加压力。推特 Twitter 董事会星期五4月15日一致投票，利用所谓的独院防御手段追击马斯克收购该公司的意图。按照这种防御战术，除了马斯克，所有推特股东都可以按折价购买更多股份，将会冲淡世界首富马斯克在该公司的股份，并防止他招募多数股东来支持他的收购举措。如果马斯克在推特的股份增加到1.5%或以上，独院条款就会将会生效。马斯克这个星期披露，他是推特的最大股东，持有 9.2% 的股份，他后来出价430多亿美元，也就是每股54.2美元，要收购整个推特公司。马斯克的报价远远超出推特每股45美元多一点的现有股价。马斯克在表示要收购推特时，对推特公司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不满。我相信言论自由是民主运作有效的一个社会要素，马斯克提交的收购文件说，我如今认识到本公司目前的形式既不能够使得公司兴旺，亦都无益于这项社会的要素。然而 推特董事会未有将马斯克的收购报价交付给推特股东去表决，而是在星期五表示董事会将会向股东提出一个以非常优惠的折扣来到购买更多股份的机会，这个实际上就是冲淡了股价。美国纽约州的卫生官员星期四表示，两种新的奥密克戎变体正在纽约州迅速传播，目前似乎还未有引起纽约州中部的病例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两种新的奥密克戎毒株变体被称为 BA2.12 和 BA2.12.1， 它们同 BA2 变体亦就是目前在欧洲肆虐的主要奥密克戎毒株的一个版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报道，这两种新的病毒变体目前在纽约中部的病例中占为九成。报道引述计算生物学家科尼利厄斯罗密的推文说，其中一个 BA.2.12.1 包含突变，这个似乎使到它具有一定的优势。这种突变存在于同人体细胞相连接的变异病毒部位。研究发现，在以前的变体中，这种突变有助于病毒感染细胞。罗密估计 BA.2.12 与 BA.2 去相比，变体似乎每个礼拜增长速度要高出约三成到九成。中国的清零抗疫政策曾经取得过显著效果，帮助中国最早进入经济恢复阶段，但是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毒株，这种政策的效力大大打了折扣，它所带来的问题充分暴露，引起外界广泛强烈的批评。上海2600多万居民已经被禁足隔离半个月有多，他们对清零防控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中国的各种社媒体上都可以随处看到大众的抱怨和批评，这些抱怨和批评涉及广泛，次生灾难频发，从食品短缺到就医困难，从屋企人分离到收入中断，从言论遭到封杀再到普通民众遭遇的种种不公正对待等等。在星期四晚上，一段反映上海市民因拒绝搬离自己居住的屋企而同警察厮打的录影片段在网上热传，画面显示身穿防护服的警察手持盾牌试图突破居民所组成的防线，警方睇样逮捕一啲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人支援乌克兰对抗侵略，乌克兰政界感谢休戚与共。俄乌战争进入咗第三个月之际，一位每一日面对着生灵涂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乌克兰政治人士，仍然时刻休戚与共，记挂着远在他方的香港同路人。在他的眼中，香港和乌克兰是命运共同体，两地走到今日的境况，国际社会过往安抚威权政府的衰政政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香港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从来在主流传媒中都不会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对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主席阿瑟·哈里托洛夫而言，纵然战火再打得如何残酷，香港最新的政局境况他都显得了如指掌，两地是互相紧连、息息相关。作为乌克兰光复香港中心的主要联络人，哈利托洛夫深深感激过去两个月以来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无私奉献、慷慨解囊，为着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而引起的人道灾难作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哈利托洛夫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粤语组的视频访问时，就提到了香港的朋友首先来电从睡梦中叫醒他，话俾他听俄乌战争正式开打。他诉说香港人的关心源源不断涌至，除了口信，更加寻求实际协助途径，如何捐款及寄送物资，希望能够发挥力量，为不管是前线作战的军人或者是在后方的补给 去提供帮助。外界摸不着头脑的香港和乌克兰的关系，对哈里托洛夫来讲是紧密相连的，更加促成了乌克兰光复香港中心在2017年的成立。他解释，正是有了这种的关系，才会有这么多的香港人在这次战争中站出来仗义相助。哈里托洛夫说，
What making Ukraine and Hong Kong so connected? The sense of self-determination, self-identity, that we are Ukrainians, we are Hong Kongers, we have own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s.
他说，是什么使到乌克兰和香港这么紧扣连结在一起的呢？就是自决的意识，自我的认同，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纵然香港的历史并非乌克兰那么悠久丰盛，但是香港人有一个清晰和独特的身份，而这个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就是这种独特的意识与身份，哈里托洛夫将两地近年来的遭遇相提并论起来。他指出，早于2014年香港发生雨傘革命之前，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已经关心着乌克兰的命运。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两地的人民更加感觉到国际社会需要联手去对付威权政体的重要性。但他指出，可惜的是，国际社会采取了安抚威权政府的衰政政策，促使到事态在这几年进一步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哈里托洛夫继续说，
What happened to Crimea actually happened to Hong Kong. This i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2020 is a second Crimea or hybrid occupation.
哈里托洛夫说，克里米亚半岛发生的事情正在香港重演了。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而言，就正如克里米亚半岛第二次被威权政体再度吞并或者是人为地占领，这个是因为国际社会过去一直都对中国政府恐怖地践踏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置之不理。他进一步解释，就是国际社会这种衰政政策鼓励了中国政府越加大胆在2014年雨傘革命以及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于2020年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的民主进程完全摧毁。同一政策之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只得到影响程度有限的制裁惩罚措施，直接鼓励了俄罗斯走到今日全面侵略乌克兰的境地。正因如此，哈里托洛夫说，面对着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威权政府，乌克兰与香港的命运是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他继续说，两地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士过往都有众多的交流，他本人也都曾经接触过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老一辈的和新兴年轻世代的，但是碍于当今局势之下，他不便指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哈里托洛夫继续说，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Ukraine-Hong Kong relations, especially among civil society activist relations and like the same, this pro-democracy people of Hong Kong, we are like the one family.
他说，当讲到香港与乌克兰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公民社会方面，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属支持民主的一方。香港就是好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所以香港正在经历紧的痛苦，其实就是我们乌克兰人的痛苦。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除了来自香港本地的关怀之外，他特别提到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亦都拔刀相助，有亲到与乌克兰边境接壤的国家，例如是波兰，去做义工协助逃难的乌克兰难民。在他的面书网页上，更加贴出了在前线打仗的乌克兰士兵举起牌子特地向香港人道谢的相片。面对国家被侵略，生死存亡，香港这几年政局的发展又可与乌克兰的命运去相比呢？哈里托洛夫指出，当然俄罗斯的导弹炮火远比香港2019年时 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所面對的警暴來得更加危險、更加殘酷。但他說烏克蘭人亦都深受當年香港年輕示威者的勇氣所感動，無懼以卵擊石。他在鏡頭前向記者示範，作出了拉弓箭的手勢，顯示當年發生於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衝突中，這些參與保衛校園的大學生怎樣感動到他。他繼續說
It's something Hongkongers shown us during the fight in 2019-2020. Very brave fight. Of course, it's not comparable. Wartime and...
哈里托洛夫說這些香港人在2019年參與了戰鬥，這個是一場非常勇敢的戰役。當然，從戰爭的類型來說，它不可能跟今日的俄烏戰爭直接相比，但從爭取民主的角度，這種戰鬥的精神是一致的。尤其是當我們說到自由意志與為何而戰的層面上來說，在過去兩個多月，香港鮮有大型反戰示威活動，只有偶然的零星抗議。在剛過去的星期日4月11日，有幾名的示威者趁著俄烏戰爭進入第45日，分別到尖沙咀天星碼頭進行快閃的示威，要求俄羅斯立即撤離烏克蘭。不過警方就派出了10多名的警員到場監視，警告示威者可能違反防疫限聚令。在3月26日，社交媒體上亦都廣泛流傳著一個視頻短片，片中顯示兩名身披著烏克蘭國旗的男子被帶入去香港的警車中。當時有網民就猜測了，是不是在國安法的新的大環境之下，香港人已經不能夠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呢？只能夠緊跟中國官方的步調，必須與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呢？哈里托洛夫深韻當中香港人目前面對的苦衷，他坦言支持烏克蘭不需要大锣大鼓地走上街頭，冒著被香港警方以違反防疫規定的理由將自己置身險境。他繼續說烏克蘭人知道香港人再沒有自由示威抗議的權利，表達支持烏克蘭的方式亦都不需要體現於陳舊的公開上街活動，烏克蘭人民深感明白這個道理。哈里托洛夫繼續說
We all her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n Hong Kong and why it's so bad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we don't need for people to risk themselves to support Ukraine because Hong Kongers have own fight.
他說我們都知道現在香港的政治情況是一個非常差的政治環境，我們不需要香港人民冒險去支持烏克蘭，因為香港人亦都有自身爭取自由的戰役，我哋係團結一致的。返回現實的處境，面對每天不知從何方向而嚟的導彈炮火，除了有住嚟自香港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之外，維繫住烏克蘭人奮勇作戰的，仲有一股終會戰勝的堅定信念。哈里托洛夫解釋，佢哋別無選擇，只能夠永不放棄。他最後說
Ukraine has very tragic history of the fight against Russia. Russia has done numerou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Ukraine.
哈里托洛夫最後說烏克蘭在同對抗俄羅斯的戰役中有著一段十分悲慘的歷史，俄羅斯在過往幾百年裏面在烏克蘭犯下了無數的人道罪行，對烏克蘭人而言，我們有著認同俄羅斯人是敵人的記憶基因，我們都明白歷史，深韻歷史。即使俄羅斯人過去在蘇聯佔領時期嘗試清洗我們的記憶，我們現在都是別無選擇的，只有冒著性命去戰鬥或者是放棄，但是我們是不會放棄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一段時間以來，歐盟官員和歐洲國家領導人都頻繁出入基輔。俄烏戰爭進入第7個禮拜， 俄羅斯被迫放棄在多條戰線上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轉而集中進攻烏東頓巴斯地區，標誌著普京的侵烏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場持久的消耗戰。俄軍屠殺平民暴行進一步激起了烏克蘭人民的義憤和團結，也都加強了北約和歐盟協同保衛烏克蘭的決心。據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西方軍援包括了一些進攻性武器源源地抵達烏克蘭，目前俄軍已經大體完成軍力的重新部署。烏克蘭官員和外界都預計，一場規模和烈度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烏東血戰已經不可避免。俄軍全面進攻計劃落空，重點進攻的戰略能否得逞呢？戰局的變化令到澤連斯基在談判桌上的立場日趨強硬，普京還有沒有體面退場的可能性呢？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系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評論，普京的戰略意圖是要殲滅烏東地區80,000烏軍主力，從而宣布解除烏克蘭武裝，並將勝利帶回國內，在5月9日的勝利日閱兵儀式上去宣示。賴小剛說，普京從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遭遇到全面的失敗，通過集中力量進攻烏東地區來到完全佔據烏東兩個州的東部，就是魯甘斯克州和頓涅茲克州，以及扎波羅熱州和扎波羅熱西面、克里米亞和扎波羅熱西面的州、赫爾松州，從而控制第涅伯河河區以南的整個第涅伯河右岸，將克里米亞半島和頓巴斯在陸路上聯繫在一起，將亞速海變為自己的內海，也確保克里米亞和俄羅斯內地的聯繫，以此作為藉口達到軍事行動的目的。由於烏克蘭有2/3的軍隊都部署在烏東二州的西部，卡在哈爾科夫以西的俄軍和克里米亞半島北上的俄軍之間形成了俄烏戰線的突出部位，俄軍的目的就是要從突出部的根部實施南北雙向的進攻，南部從頓涅斯克地區出發，南北大約相距100公里，預計計劃是在斯洛揚斯克和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會合，來到圍剿這個地區以西的大約80,000的烏克蘭軍隊。80,000烏軍佔現在烏克蘭總兵力的2/3，如果俄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話，普京就可以說他已經解除烏克蘭的武裝，這個時候普京就可以宣布勝利，班師回朝，然後將這個勝利展示在他每年5月9日的勝利日閱兵儀式上。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認為，烏東戰場普京輸不起，烏克蘭和西方也都輸不起，因此將會一場非常殘酷的血戰。楊健利說，從各個方面去研判來看，大家都預計到烏東地區的這一場決戰將會是非常殘酷的。如果主持人和賴教授所說的普京一開始的戰略已經展現出來全面戰爭計劃的失敗，進行重點的烏東地區的戰略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普京是輸不起的，普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是一個強人，要恢復回俄羅斯帝國榮光的基礎上，他在烏克蘭的失敗將會使到這個形象破滅，因此他的執政合法性也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所以他是輸不起的，決心很大，所以這個會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因為他在到重新調集軍隊進行決戰，雖然俄羅斯前一段的侵烏戰爭不是很順利，甚至是失利，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二軍事大國，他的後備軍隊非常強勁，雖然國際社會對他進行了非常嚴苛的經濟制裁，但是很多國家仍然從他那裡進口石油和其他能源，那就使得到他對戰爭依然可以有錢來支持他的侵略戰爭。另外剛才主持人也都講到，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地區地形比較熟悉，至少從2014年他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俄羅斯軍隊就多多少少地在那裡不斷進行軍事行動，對地形熟悉有內應，而且還有新任命一個非常殘酷的指揮官，這個人被認為是 敘利亞的屠夫，換句話來講，我們可以比較清楚俄羅斯的意圖，他要用殘酷的指揮官對平民進一步進行屠殺，摧毀烏克蘭士兵的士氣，同時砍掉烏克蘭軍隊的後援。最近他軍炸的基本上是烏克蘭的油庫、車站、彈藥庫等等的地方，那就使得到這一場戰爭將會非常非常殘酷。另一方面，烏克蘭亦都輸不起的，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亦都輸不起，而烏克蘭的士氣非常高，所以在這裡要決一死戰。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表現是怎樣，我們拭目以待。我相信這一場戰爭會是非常非常殘酷。楊健利認為，想要令到烏克蘭順利又相對迅速地贏得到戰爭，西方強硬地制裁和不約的介入，兩者缺一不可。楊健利說，有兩個因素，如果不出現的話，想要烏克蘭比較順利地贏，或者比較快去贏這場戰爭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因素就是西方要下定決心不去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和其他能源產品，不是的話就是繼續被他輸血，這邊你制裁住他，反他的侵略，一方面又輸血，而且是非常大量地輸血，這是第一點。第二，不約可能要直接介入軍事行動，沒有這兩個因素，恐怕烏克蘭很難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能夠贏得到這一場反侵略戰爭。賴小剛預計烏東戰爭將會一場步兵對坦克的較量，它的規模和烈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見過，但俄軍情報不如烏軍，烏軍仍然有很大的勝算。賴小剛說，這一場仗應該叫做烏東戰役，因為它是一個 campaign。 烏東戰線和馬里烏波爾保衛戰不一樣，馬里烏波爾是城市攻防戰、城市保衛戰，而烏東地區是開闊地區的步兵反坦克作戰，這個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作戰。至於說城市作戰，任何一個軍隊進行城市進攻戰，指揮官都要避免，因為城市作戰非常殘酷。抗戰最典型的1972年的史太林格蘭保衛戰，和1945年的蘇軍強烈地攻擊柏林，蘇軍的傷亡是300,000。馬上要爆發的烏東戰役，在開闊地區步兵反坦克，這個在歷史上很少有的，這個有些類似庫爾斯克戰役，最典型的就是庫爾斯克1943年7月，另一場是在1973年10月的第四次阿爾戰爭中的阿拉山口戰坦克戰。但是從軍事上來講，這場仗有意思的在於庫爾斯克戰役是蘇軍用反坦克炮兵來到對抗德軍的裝甲進攻，而73年的是以色列用坦克對付埃及坦克。但這一次不一樣在哪裡呢？是烏克蘭軍隊用步兵來到對抗俄軍的裝甲車衝擊，在開闊地帶的裝甲群衝擊，但是步兵的武器跟當年是不一樣的，跟當年蘇軍的反坦克炮兵不一樣。當年蘇軍主要武器是57毫米炮和76毫米炮，但是現在烏軍的主要裝備就是這幾樣反坦克武器，還有彈簧刀，還有一個就是要看到烏軍裝甲部隊。烏克蘭只是坦克就有2500多輛，裝甲部隊是有的，而且損失並不大，沒什麼損失。我的預計就是烏克蘭在烏東地區的步兵是鐵尖，裝甲部隊我估計是烏東的東部一些，在克拉科夫地區是鐵錘。當烏軍將俄軍擋住之後，烏克蘭裝甲部隊的鐵錘就砸到去俄軍身上，俄軍情報不好，烏軍非常好，我倒是對戰勝有非常大的信心，不能夠說是100%，烏克蘭贏的勝算非常非常高，但這場仗將會是非常殘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見過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被中共當局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在中國大陸被關押了5年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4月14日刑期屆滿。台灣傳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李明哲已經出獄，預計15日會從廈門返回台灣。之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證實，近期將會安排李明哲返回台灣，並強調過去幾年他的權益一直都受到保障。有分析認為，北京希望透過李明哲獲釋返回台灣，釋出善意，但是對改善兩岸關係並沒有重大的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明哲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湖南赤山监狱。台湾自由时报四月十四日引述消息人士话，李明哲已经在当日刑满出狱，前往厦门。十五日朝早会在高崎国际机场登机，预计上午十点半左右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返回台湾后，李明哲会按防疫规定接受十日入境检疫隔离。过去几年一直跟进李明哲事件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对美国之音话，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至今未收到正式通知。
家属那边没有正式获得中国政府的
施日祥
话，
家属至今未正式获得中国当局的通知，目前是透过一位台商反映李明哲十四日会被释放，以及十五日会由厦门搭飞机返台湾。陆委会亦正在了解这个状况。今次是大家等了五年的结果，期待十五日真的可以见到李明哲安全健康地返到台湾。李明哲出事之前就职于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他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人权和民主活动，多次在网上和大陆朋友分享台湾由专制到民主的经验和历史，亦曾被中国大陆扣查没收他邮寄的禁书。2017年3月，李明哲由澳门入境珠海的时候被大陆国安部门拘留调查，同年五月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被判囚五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记者会表示，近期会安排李明哲返回台湾，过去几年他的权益一直受到保障。
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监狱方面，
马晓光说，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监狱方面严格依法依规保障他的健康、通讯等权益。李明哲身体状况平稳，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五年有期徒刑期满，依法释放。有关方面近日会安排李明哲返去台湾。马晓光的言论被视为向台湾释出善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就认为，马晓光的言论显示北京希望为台湾民众在大陆的言行划下红线。
台湾民众到中国去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所谓政治红线。从李明哲，
吴失智话，台湾民众去到大陆都必须谨守所谓政治红线。由李明哲五年前被拉嗰阵就已经有咁嘅意涵。当然，今次释放佢亦都呈现，当你犯咗北京嘅红线嗰阵，你会被找捕，亦都要负上该负嘅责任。对北京嚟讲，佢系希望透过李明哲嘅示范动作向台湾表示，他们并没有其他政治上的动作，李明哲单纯就是犯了法律上的罪责，所以他被找捕，他被关押，服完刑期就可以获释。李明哲是第一个被中国大陆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台湾人，外界关注他回到台湾之后会不会透露被羁押和服刑期间不为人所知的内情，包括有没有被当局严刑逼供。吴失智相信李明哲迟早都会站出来交代。
因为毕竟李明哲他在过去对 NGO 的参与，
吴失智说，李明哲过去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相信他回到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言论上不会受到任何压迫，未来他亦都没什么可能进入中国大陆。吴失智相信李明哲有机会向台湾社会作一番说明，毕竟过去五年台湾部分民众和相关组织对于他的处境非常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并没有为李明哲减刑，不宜奢望李明哲如期获释能够真正改善两岸冰封的关系。
因为现在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
邱建文认为，现时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比较难发挥扭转的力量。好简单一个道理，解放军军机到底是不是绕台，而相对来讲，李明哲获释的意义就小很多。今次的确是善意，但是意义并不是很大。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4月14日发声明说，丈夫在完成所有隔离之后会正式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因为新冠疫情陷入大规模封控的上海，释番问题成为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以科技发达、新换便利著称的中国金融之都遭遇到饥饿困境。分析认为，政府官僚政策和不作为正在持续为上海物流添烦添乱。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疫情封控下的上海魔都的科技防疫手段身影无处不在。上海嘉定一个小区里面，机械狗四处喊话宣传防疫。当地党支部官员介绍说，通过这个科技防疫的手段可以减少志愿者人力，加强效率，从而减轻前线的抗疫压力和负担。无人机都加入了防疫喊话的行列。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松江九亭家园某日夜晚飞过的一台无人机对居民喊话说，在疫情期间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的防疫规定，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枪歌唱。网民就透露了，九亭家园的开枪歌唱实际上是5号当晚有一些居民在露台上大喊对物资缺乏的不满，没想到立刻就招致无人机的警告。多日封困之下的上海居民面临的物资缺乏直接体现在食品需求上。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上个礼拜在上海疫情防控的记者会上介绍说，该公司调度的一批无人驾驶的自动配送车已经在上海投入使用，帮助社区的义工去解决最后一公里。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阿莱丽陈说，这一类的科技目前只在居民集中的地区能够发挥到有限度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封锁令到企业得以尝试使用无人驾驶飞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新作业方法。讲回转头来讲，这些都还是处于实验性的阶段，他们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与之前由人工手动进行和执行的操作去相比美呢？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民众对食品和药品的急迫需求占据了大部分的版面，哪里能够买到物资啊？断粮两日了，什么都吃不到。京东囤货从12号送达更新到14、16号了，估计是饿到等不到那个时间了。一名微博用户在4月10号发出贴文是这样说的。而另一位居住在闵行区的微博用户说，宝宝出生了50日，奶粉都快要断供了，政府热线和街道都是这样说，叫我们自己去找各种平台和网站。老实说，现在都出不到去，超级市场也去不到，网上更加是不能够送到上海，那就是要喝鲜牛奶了，要需要人人出去才行嘛。目前大部分的上海居民仍然处于严格的封控状态之下，官方数字显示，截至到今个星期二4月12号，封控区涉及人口数目达到1501万人，管控区就涉及到人口178万人，防范区涉及人口480万人。对于封控区和管控区这1600多万没办法出屋企门口或者出小区的居民来讲，网上订餐和订菜是极其重要途径。由于手机应用程序网购的需求激增，对于大多数上海居民来讲，通过叮当买菜、 盒马、美团这些主流手机应用程序买菜的成功率几乎是零。这些订餐服务程序经常告知用户出现了运力紧张、网络挤拥或者商品售完等问题。微信群通过团购直接与卖家接洽，成为了很多社区的主流买菜的方式。汤姆·沃德是上海一家从事咨询行业的美商公司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没有美团了，因为你现在讲的是预制食品，已经没有这样东西了，没有预制食品的快递服务。他说不是科技失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里运作的厨房，这个跟科技没关的，是政府的政策令到所有厨房都关了门。上海外籍教师布鲁斯化名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个个都通过团购的方式去购买东西，整个集团在一起批量购买物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买鸡蛋的购物单，一次一盒30个鸡蛋，540元一次买12盒，基本物资有类似的购物单，譬如说牛奶、肉类等，你真的没有太多选择，所以能够买到什么就买了。常规送货的应用程序现在都没有了，大家都被封了，所以没有商店可以购买饭菜，所以美团和饿了都不是选择，这个不是科技问题，重点是每个人都被封闭，所以这些都不可以用。根据《金融时报》中文网站的报道，根据最新的防疫要求，居民不得自行组织团购群，而是需要由居委会牵头组织，而居委会就没办法亲自组织众多的团购群，于是很多小区的各类团购群需要较跨居委会的名下。很多分析都认为，政府当局人为设置的官僚程序阻碍了上海地区的物流，由于疫情管控，很多菜市场都被迫关闭，很多上海附近的农户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蔬菜腐烂。上海政府设置的通行障碍亦都阻碍了送货劳动力的有效流动。上海市官员12号说，目前仍在加紧推动外卖等电商平台的骑手复工，但不少的电单车骑手因为封控原因没有办法上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安德鲁·杰克逊击败了当时的总统亚当斯，但是这场竞选充满了恶意中伤和诽谤，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候选人杰克逊的夫人雷切尔·杰克逊。杰克逊的反对者指责他霸占他人的老婆，说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人家的妻子。这种讲法虽然属实，但是那是因为雷切尔的前夫骗了他们，自称已经办理好离婚手续。杰克逊和雷切尔得知真相之后，马上又去重新登记结婚。杰克逊夫人雷切尔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竞选对手的恶意中伤深深伤害了她。她为杰克逊当选感到骄傲，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一夫人的生活令她感到苦恼。大众原来以为雷切尔会留在田纳西，但是雷切尔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杰克逊身边，所以决定跟随杰克逊前往华盛顿。杰克逊一家为了搬去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杰克逊夫人雷切尔好几个星期都没办法休息，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就在临行前几日的12月17号，杰克逊夫人心脏病突发，两位医生匆忙赶往杰克逊在纳什维尔郊外的住所，医生为他进行诊断和治疗，雷切尔的病情似乎有所缓和。 一日过后，雷切尔就可以坐起身同朋友讲说话，佢嘅心情好似十分愉快。杰克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喺佢嘅身边。星期日，雷切尔因为坐得时间太长，觉得唔系好舒服，但系医生话问题唔大，并且说服杰克逊去休息一下，因为杰克逊第二日仲要赶去纳什维尔。杰克逊去到隔离房间躺下之后，雷切尔叫仆人扶佢坐起身。雷切尔对今后喺华盛顿嘅日子十分烦恼。佢表示：我宁可到天堂去同上帝看门，亦唔愿意住喺华盛顿嘅宫殿里边。嗰晚十点过后，雷切尔从椅上跌咗落嚟。仆人嘅惊呼吸引咗所有人。杰克逊系第一个讲到，佢将妻子抱喺床上，佢从医生嘅眼神中睇出雷切尔已经离开人世。杰克逊简直唔敢相信。他默默地坐在雷切尔身边，将头埋在双手中，手指插在银发里面。杰克逊问自己的朋友约翰科菲：你能不能够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是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雷切尔两日之后下葬，一万人参加了葬礼。威廉·休姆牧师讲到雷切尔·杰克逊一生的善良和谦卑，亦讲到竞选方言对雷切尔的伤害。杰克逊强忍着泪水。牧师结束悼词之后，站在杰克逊身边的人听到他说：在圣人面前，我能够原谅我的敌人，但是那些捏造方言伤害雷切尔的人，就要去上帝那里才能够寻求宽恕。杰克逊觉得雷切尔的死要归咎于竞选中的恶意重伤。他几日后对一位朋友说：希望万能的上帝能够原谅杀害雷切尔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原谅他们，但是我永远亦无法做得到。杰克逊一月十八号启程赶往华盛顿。杰克逊话：我的心就嚟碎了，我都想振作精神，但是做不到。杰克逊将妻子的死归咎于竞选期间的恶意中伤，他满怀悲愤赶往华盛顿就职。而同时，华盛顿的政界十分迷茫。国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波士顿的朋友，信中说：杰克逊将军2月15号左右就要来了，没人知道他来了会做些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会带来一阵风，风向哪里吹我无法判断，我的恐惧胜于希望。杰克逊的支持者陆续抵达首都华盛顿，有些人希望亲眼目睹杰克逊宣誓就职，另外一些人就希望能够在杰克逊的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2月12号抵达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和首都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嗰阵时，杰克逊61岁，身材高大消瘦，满面皱纹，额头突出，白发整齐嘅向后梳。佢原本敏锐苛刻嘅双眼，如今充满悲哀。杰克逊向来就唔系一个特别健康嘅人，佢嘅身体里边仲带住少年时决斗留低嘅两粒子弹，但系佢意志坚强，即使身患重病，亦能够支持住。抵达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面，杰克逊陆续见了很多朋友和顾问，着手组建内阁。他选择纽约精通政治的马丁·范伯恩担任国务卿， 提名宾夕凡尼亚州的商人塞缪尔·英厄姆担任财政部长，选择乔治亚州的约翰·贝里恩担任司法部长，前参议员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约翰·布兰奇担任海军部长，杰克逊仲挑选老朋友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约翰·伊顿担任战争部长。在这些内阁成员中，贝里恩·布兰奇和英厄姆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的朋友。卡尔霍恩希望四年或者是八年之后自己能够接替杰克逊的总统宝座，但是马丁·范伯恩亦想做总统，他会不择手段地为卡尔霍恩设置障碍。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上一届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没有参加在国会举行的就职典礼，因为杰克逊曾经公开讲过不愿意接近亚当斯，而且杰克逊在当选后亦没有依照惯例到白宫去拜访。杰克逊依旧对竞选期间妻子受到的恶毒攻击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亚当斯对这件事起码要负一部分的责任。3月4号早上，华盛顿的天气阴阴沉沉，但是杰克逊启程前往国会途中，阳光驱散了乌云。杰克逊欢呼雀跃的支持者觉得这个是好迹象。国会前门挤满了人，杰克逊只好翻墙走后门，他穿过走廊来到国会前门举行就职典礼的空地上。就职典礼本身很简单，杰克逊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没什么人听见。随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为杰克逊举行就职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记者肯塔基后来这样写，这个是人民骄傲的一日，杰克逊将军是人民的总统。杰克逊从国会出发，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赶往白宫，后面跟随着大批观礼的人群，他们一直跟到白宫。白宫的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款待大家的食物和饮品，庆祝美国第七位总统入住白宫。大家争先恐后涌入白宫，好多人的衣服被撕烂，杯盘碗碟被打碎，台凳跌在地，白宫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混乱的宴会。杰克逊感到疲惫，留了没多久就离开白宫，返回亚历山大的旅店。最后工作人员将酒水移到室外，客人才纷纷离去，因为大门挤拥，好多人只好跳窗出去。杰克逊当选后，他的很多支持者都希望在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所到之处，总会有人叫他安排工作。他们建议杰克逊将大选中支持亚当斯的人赶出政府，换上杰克逊的自己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帮 Larry 执拾准备搬屋，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he Last Straw 以及 Loose End。
Larry， 你为什么储埋这么多垃圾的？我看抌晒他们算了，不要搬了。
Junk? Throw it away?These are all precious. How could I ever throw away my math book from third grade or my Halloween costume from 5 years ago? I looked really great as Michael Jackson.
咁好啦，三年级嘅数学作业同埋五年前嘅鬼节衫都收喺呢个箱里边，唔好唔记得啊。不过我仲系决定要将你嗰几个旧鞋盒同埋衣架抌咗。你要坚强，唔好喊啊。
Fine, but if you go after my Star Trek dolls, that will be the last straw.
The last what?
The last straw.
When a series of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the last straw is the final bad thing that you cannot tolerate.
我明了 ，the last straw 系话一系列唔愉快嘅事之中最令人冇办法接受嘅。对你嚟讲 ，Star Trek DOS 系你最唔舍得抌嘅嘢。
Exactly. Or take this apartment for example. This year, the air conditioning broke, the bathroom flooded, and some noisy neighbors moved in next door. But the last straw was when I found a mouse in the kitchen. That's when I decided to move.
我知道你最怕老鼠，所以冷气坏咗、厕所漏水、邻居嘈喧巴闭都可以忍受，但系老鼠嘅出现系最后一条稻草。诶，我最憎邻居大吵大闹噶啦，晚头点瞓啊
？I didn't. It was bad enough when they played loud music during the day, but when they started playing it at 3 a.m., that was the last straw.
哦，太过分啦！诶 ，Larry。你嗰啲老友记唔系要嚟帮手搬屋咩
？Yes, but they're not very dependable. It was bad enough when they forgot about my birthday last week. But if they don't bother to show up and help me move, then that will be the last straw.
你睇，当初就应该听我讲，揾间搬屋公司啦。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but the price was quite expensive. And when they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gas and the truck used, that was the last straw.
好在最近我一直喺度健身，好够力。嚟啦，我哋去打扫厨房，唔好担心，有我喺度，老鼠一定唔敢骚扰你噶。Larry， 呢个箱放喺边度啊？系咪放喺房里边啊
？Sure. Is there anything left to bring in from the truck？
冇啦，呢个系最后一个箱。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Li Hua. I can probably tie up all the loose ends by myself.
Tie the what？
Loose ends.When you're about to finish doing a project,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small things left to do, you can call them the loose ends.
Oh, loose ends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剩低最后的零零碎碎的手尾。譬如说将锁匙还返给原来的房东还要还租来的货车。
Exactly. Or if I want to go on vacation, I have to make sure I tie up all the loose ends at work before I go. Otherwise, they could become big problems while I'm gone.
讲起度假，你唔系话准备夏天去海边玩嘅咩
？Yes, I'm almost finished. I have the hotel reservations and airplane tickets. There's just a few loose ends I still have to take care of, like finding my bathing suit and buying sunscreen.
太好啦，我都要将中文课嘅考试卷改好。度假嗰阵，我唔想去担心呢啲 loose ends.
Well, after all this hard work moving, we're both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I sure hope we get good weather. After all the problems with my last apartment, if we get to the beach and it's raining, that will really be the last straw for me.
诶，我帮你搬屋，你仲未讲多谢喎。今日啲箱唔好拆啦，你请我食饭啦。
Wow, all that work for one meal? What a bargain! I'll go get the car while you call for reservations. Have we forgotten any loose ends?
唔好唔记得带银包啊，今日你要找数噶。
Oh, right.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 packed it away in one of those boxes, and I'm not sure where it is. Do you mind paying?
Hi, Larry. 如果你冇咗我点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last straw， 意思咧就系指最令人无法忍受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loose ends， 意思咧就系指仲未有处理嘅零星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